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你好呀，欢迎你收听我们的小喇叭节目，我是你的好朋友春天姐姐。小朋友，暑假期间我知道有的小朋友去爷爷奶奶家，由爷爷奶奶照看，到了周末爸爸妈妈还会带着你去看电影或者去图书馆看书，总之有很多很多的事情可以做。可是我知道还有很多的小朋友就不会像这些小朋友这么幸运啦。你看陶景元的爸爸是一位警察，当警察的爸爸随时都要保护大家的安全，所以啊陶景元的爸爸就很少带然然出去玩。这位爸爸呀总是上班，越是节假日越忙，所以啊陶景元小朋友每天就只好一个人待在家里。另外呀，王雨轩的妈妈是一位商场的售货员，平时也不能在家陪着他。小朋友，如果你是陶景元和王雨轩的好朋友，你想不想每天去找他们一起玩呀？然然小朋友早就说过，他特别希望小朋友能去找他玩。轩轩小朋友也说过，一到放假的时候呀，就特别想念幼儿园的小朋友。听广播的小朋友，当你玩得非常开心的时候，可别忘了抽出时间去陪陪那些孤独的小伙伴呀。好了小朋友，下面呀咱们又该接着收听长篇童话小说《金猫传奇》啦。这部长篇童话小说是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北京小声八尾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联合录制的，策划肖正生，作者孙大文，由李慧敏、严彦生演播。
风风雨雨全不怕，全不怕，只有三只金猫，
金猫
吃下风云成
咱们听到金猫回到家以后，心里还一直想着其他动物王国受灾的事儿。于是晚饭以后，他把秘书长丹顶猫找来，想听听他的意见。
丹顶猫接到通知，乘车来到了金猫的书房。
大帝啊，您刚到家就让我来这儿，究竟是让我汇报这几天的工作呢，还是另有要事啊？
至于工作汇报嘛，除了急事以外，其余的呢，我想等过两天再说也不晚。
啊，
我今晚让你来，主要是想商量一件事。
哦，什么事啊？
我到受灾的所有国家去看了看，那里的灾情的确很严重。
哦，
究竟该怎么帮助他们战胜灾情，这的确是个大问题。这几天我在这些国家边看边想，但总也想不出什么较为理想的办法来。我想把有关专家请来开个会，以便集思广益，找出合理的解决办法。今晚先把你请来，主要是想听听你对此事的意见。
嗯，您想通过大会集思广益，这当然是件好事。不过据以往的经验，大帝， 指望这样的会议拿出好主意，产生好办法，往往是要落空的。
那你的意见呢？
嗯，这件事情最好先由大帝您根据受灾国的实际情况拿出一套草案，然后再召开有关专家会议，针对您的草案进行讨论、修改和完善。在此基础上呢，再来商量实施的具体步骤和措施。
嗯，跟你说实话吧，直到此刻啊，我心中也没有底。你要我先拿出一套草案，实在是犯难了。
哦，大弟，我给您介绍一个朋友吧，这个朋友或许能帮您出点主意。
哦，他是干什么的？
我是前几天经朋友介绍才认识的。他是某个国家科研所的高级研究员，主要研究地球的气候和生态环境。
好啊，哎，他叫什么名字？
他叫侯望天。
现在住在哪里啊？
这我就不清楚了，待我明天去问问那位朋友好吧。
好好好，哎，请你尽快的把他的住址打听清楚，告诉我，我准备亲自登门去拜见他。
南海中有个不大不小的岛屿，若从高空往下看，它活像一条飘在海上的大船，因此名叫船岛。船岛上有七座山峰，座座形如仙女下凡，由此得名七仙山。七仙山怀中有一座小湖，名叫七仙湖。有人说那是专供七仙梳洗的地方。说起来也怪，无论季节如何转换，这湖中的水温总是摄氏49度，不冷也不热。无论是天干还是地涝，这湖中的水量总是这么多，不多也不少。令人更为惊讶的是，无论何种动物，不管你年龄多大多老，也不管你皮肤上有何痕迹和皱纹，脸上有何斑点和血迹，只要能坚持用这湖水洗脸洗澡49天，保你全身粉白细嫩如童肤一般。七仙湖中有座小岛，人们都传她是七仙女常在这里梳妆，因此被人称作梳妆台。梳妆台形如红钟，周身绿树成荫，花草盖地，树荫下花丛中藏着许多天然的小石洞，洞中住着一只猿猴，其臂特长，故被称为长臂猿。侯望天就出生在这个望族之中。侯望天身后刚满百天，其父就在争夺侯王的战斗中不幸丧生了。不久，母亲又被一种无名的怪病夺去了生命，后在家族长辈的照顾下勉强活了下来。他到3岁的时候，南海中又发生了史无前例的大海啸。海啸中，船岛几乎被海水吞没。在这万分危急的关头，有只大船路过这里，将海浪中的侯望天救上了船。可巧的是，世界著名的飞龙杂技团的团长华飞先生因去某国签订演出合同，乘坐的正是这艘客轮。华先生看到了侯望天，心中一阵欢喜，随即快步走到了侯望天的身边，轻轻地抚摸着他，边抚摸边用侯语与他亲切交谈。华先生了解了侯望天的身世之后，当即对他说：
我是飞龙国飞龙杂技团的团长，名叫华飞。我们团啊有很多演员，他们都来自世界各国，其身世呢也都和你差不多。如果你愿意，我可以收你为徒，教你学习各种杂技表演。等你学会以后啊，就可以随大家一起到世界各国去巡回演出。你先考虑一下，然后回答我好吗？
侯望天听了，轻轻地点了点头。他慢慢地转动着那双明亮而又美丽的大眼睛。他认真地考虑了三分钟后，对华飞先生说：
华团长，我愿意拜您为师，去学习杂技表演。
好好好，那就这么定了。
华飞说完，就对搭救侯望天的有关人员表示真诚的谢意。从此之后，侯望天跟随着华飞一心一意地学习杂技表演。由于他天资聪明，勤奋好学，很快便成了一名出色的杂技演员。随着他出国演出次数不断的增加，他的名声也越来越大，最后终于成了世界各国广大观众心目中的一颗著名的杂技明星。正当侯望天在演出事业上一帆风顺的时候，有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有一天下午，飞龙杂技团应白熊国之邀前去演出，没想到途中发生了车祸。在这次车祸中，侯望天左腿受了重伤，虽经医院精心治疗，但是最终还是留下了残疾，使他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登台演出了。正当侯望天情绪十分低落的时候，华飞的情绪也低落到了极点。这一天，华飞正在办公室内为侯望天今后的生活和前途着难的时候，有人敲门。咚咚咚。
谁呀？你的老同学。
华飞一听是老同学来了，忙起开门。
你是？我姓夏，名叫夏天宇，怎么你忘了？哎呦哎呀哎呀，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小时候你我曾合用过一张课桌，对吗？对对对，有一天你怀中装着小猫来上课，被老师发现了以后，把你狠狠地批评了一顿，你还记得吗？啊，记得记得。哎呀，正因为我从小啊就热爱动物，长大以后啊这才走上了这条整天与动物一起生活一起工作的道路。哎，爱好是成才的大门嘛。
华飞此时才想起自己忘了沏茶，他忙拿出茶杯对夏天宇说：
我这里啊有茶叶、咖啡和饮料，你喜欢喝什么？还是家乡的云龙茶好。好的，
好了，小朋友，长篇童话小说《金猫传奇》今天就为你播送到这儿了。后来怎么样了呢？请你下个星期一的这个时间准时打开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小喇叭节目吧。